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啊，看到大家很高兴哈。我徐伯不是上周摔了哈，但今天还能来到这里，然后我们看他这块伤疤还有摔的确实不轻哈，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就是只有外伤还没有内伤哈，他的状态也很好哈，有赞美主。那我们看到 Richard 的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哈，就是 Richard 的他上周这个胆囊那地方一直很疼哈，没有测出结果来，就是还去了急诊，但是今天他在我们当中，愿神继续帮助他哈，找出这个原因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哈，继续在婚姻的领域，我们如何做主、门徒、夫妻，如何的彼此建造像基督。我先来读以弗所书五章的这个经文哈，5:25-27，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这个经文很简单，那我们看到丈夫对妻子的爱呢，像主对教会的爱一样，就是要让这样的一个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他的心意。那丈夫呢，也要像主一样来爱护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成为这样的一个圣洁，像主耶稣一样的样式。这不仅是神对丈夫要这样做在妻子身上这样的期待，反过来也是如此。那我今天呢，就想借着圣经中很多彼此的经文哈，在教会中弟兄姐妹互相造就的经文来看我们夫妻的关系。那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这两个多月，就让我们一直在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上。愿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心，你也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人生中重要的一步，如何成就你的心意，让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实现，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赐给我们婚姻的幸福。我们赞美你，愿你的圣灵今天就来引领我们，我们一起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让你的话语来进入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哈，婚姻呢又是神所设立的。罗马书8:28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说万事神都在工作，让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样式，主耶稣的样式。而婚姻呢，又是我们人生中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基本是贯穿于我们的后半生，然后前半生呢，我们也是在父母的婚姻当中成长，所以呢，它必然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主战场。神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婚姻，也要使用你的配偶来让我们更像他的儿子。帖撒罗尼迦前书5:11讲到哈，所以你们刚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那保罗这里讲到什么呢哈？他讲到神的儿女在日常的生活中如何对待。那这个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呢，是基督徒，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不但是在教会，我们中间的小组，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当我们夫妻同是基督徒的时候，甚至一方有是基督徒的时候，那也必然要实践这样的一个命令，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像我作为牧师哈，我就到处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我可以对我的妻子不管不问吗？我劝慰别人，建立别人，然后我对枫晶不管不问吗？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的婚姻呢，就是领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如何帮助你的配偶更像基督，成为他的门徒。我们来看看这个使命的迫切性哈。传道书四章九节讲到啊，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哈，充满了危机和陷阱。那感谢主赐给我们婚姻中的这样配偶，在跌倒的时候呢，就可以把我们扶起。想象一个登山队员哈，我们可能在这几年的报道中常看到哈，登珠穆朗玛峰的队员然后失踪，有的是一个人去登峰就失踪了，找不到。那我们知道在他们在登山的时候，两个人绑在一起，他们自己都有登山锁，然后把它拴在石头上，当自己掉下来的时候呢，这个锁，当然他自己的锁不管用了，那他的同伴的这个登山锁呢，就会接住他，使他不跌落下去。那所以当一堆登山队员当很高的山峰的时候，他们都彼此连接，有彼此又登山锁又在石头上连接哈。所以这个比喻哈，也正是一个教会的描述。那我们这样的怎么样的一个彼此的连接，然后不跌倒。在圣经中描述彼此的关系的时候哈，都是在你看前后文的经文哈，都是在描述一个末世的大背景的前提下，它是一个非常急迫的，是一个很紧急的情况。那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在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一定有你的同伴，然后要你的锁给你紧紧的连住。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是在一个末世，在一个回到天家的征途中，那不掉队不跌倒就是非常的关键。而这个最可以成就的哈，就是我们夫妻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环顾我们的周围哈，看好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的这个在信仰上走得稳健的哈，当然我说的是有婚姻的哈，都是夫妻一块成长，然后彼此帮助，那往往成为那个独行侠的就走不了很远，也很容易掉队。当我们讲到在婚姻中哈，我们来彼此建造的时候哈，我们有说不出的叹息。你会说哈，我的属灵生命都摸爬滚打，我还如何帮助我的配偶呢？然后更何况他根本不听我的，我们还是相安无事，不要惹气罢了。那已经怨气很多了，我还怎么能来劝诫他成长呢？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跟夫妻吵架，然后常说的话就是说，你看你还是个基督徒吗？我看你就不是。当我们这个夫妻在这样的一个反复吵架的过程中哈，其实对我们的信心哈是蛮有杀伤力的。但是呢，我在其中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认识到你的本相，你自己的败坏，你的骄傲自大，你的自以为是，你没有爱。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理解说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不是保罗信主后他变得更坏了哈，而是在这个新旧生命的这个交替过程中，新的生命在突破的过程中，他看到他的罪我，即那个老我，那个丑陋的样子。所以你的那个罪人哈，你的那个老我，没有彻底死干净的老我，在夫妻吵架的时候他就开始展现。那这爱神的人呢，你就意识到你需要主，你就知道你不行，你需要你配偶的帮助，你也会跟神呼救说我不能，神啊你来帮助我。然后在这个吵架的过程中哈，你也开始变得谦卑。所以夫妻的吵架呢，有神的美意，神的美意哈。但是我不是说你们都一定要经过吵架哈，如果不能经过吵架，你就能看到你的污秽，你需要仰望主，那是最好的了。但是人就是这样子的，人的尽头神的起头， 所以对我们爱神的人来说，我们在这世上就认识自己，然后你会说，我为什么在此刻我不像基督了呢？为什么呢？你知道靠你自己不行，这是你的老我的本相。那圣经上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实际上我们的焦点呢，越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越难突破成长。那当我们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展现的就是上面那个样子，但你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看不到神的工作，你也看不到你配偶身上的优点，你看到的就是你是完全正确的，其他人都是完全错的，那你就没有办法再成长。那当然改变人的是神我没有办法让我的配偶改变，那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建造。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试图要帮助我们的配偶的成长的时候呢，我不要成为那位操控者，那借着信仰来操控我的配偶最重要的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呢？就是无柄爱鱼，成为神的爱和恩典的管道，然后用神使用我来帮助我的配偶成长，正如神也可以使用我的配偶来对我说话。所以我愿意在这个婚姻神所设立的这个我人生最重要的环境中，他来引领我，然后夫妻呢彼此扶持，一块成长。那我今天就想开始来问你你是否忽略了这样的角色和使命？你在属灵上需要帮助你的配偶，不只是生活上衣食住行上，那你也需要接受他的帮助，即使他是不信主的，他也会指出你你这个不像基督，他知道你做的不对的地方。那我们如何可以彼此建造呢？那我想首先要从和睦的关系开始，没有和睦的关系呢，彼此建造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我今天我要从彼此和睦的关系，然后彼此激励、劝诫、带导这几个方面来讲夫妻二人彼此的建造。但时间有限我可能很多的地方我只能快速的来带过彼此建造需要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在罗马书14:19讲到，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欲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保罗这里首先讲到和睦，然后才是彼此建立。那在罗马书14是什么引起了不和睦呢你会发现还真不是什么大事。14:2讲到，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所以是食物看起来是小事，但它所引起的分裂却是大的，叫人在信心中跌倒。就像我们生活中很多的都是家庭的琐事，但是呢却可以叫人在信心中跌倒。所以保罗首先讲到这样的一个和睦关系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彼此来建立。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关到教会生活的部分的时候，以弗所书是对教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个很好的描述。但是呢他在讲到那个重要的部分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4:3他是先这样讲的，用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里首先讲到的也是合一，那体现的呢就是这个和睦的关系。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肢体中呢才能可以彼此建立。如果没有这个和睦的关系，那在婚姻当中就是彼此的内耗，彼此的战争。在神的这个大家庭当中那我们也都是彼此的内耗，彼此的战争，没有办法一致都对外，那福音就没有办法传出去，那也没有向外面做神的这个荣美的见证。但没有这样的一个和睦的关系往往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建造。那神设立了这个最亲密的婚姻，夫妻二人联合成为一体，所以他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就应是和睦和最亲密的关系。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夫妻二人的空间的距离最近，但是心的距离呢却可以非常的遥远。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现实哈。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讲到哈，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这里描述的一个状态哈，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纠缠打斗，爱恨情仇，相爱相杀哈，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为什么呢？就是因着堕落哈，这个关系就出了问题。当我们进入到婚姻，从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进入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哈，这个是就是我们常发生的问题。你看看你脾气多么暴躁，动不动就批评我，你这个人这么冷漠呢，也不管孩子，对我也不关心，看看你这么自以为是，你就这么不尊敬我吗？这个事情就不能同我商量一下吗？你看你回到家里就看手机，又不帮助我做家务，你完全不理解我的压力。所以展现在你的面前啊，就是一个完全的自我为中心的人。你的自我为中心呢哈，也是加剧了对方的自我为中心啊，他要保护自己嘛哈。所以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如何的来彼此建造呢？那我们彼此的性格也造成了差异哈。那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配偶和我们不相同的那一面呢，往往吸引我们。但是一到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时候哈，就有冲突了。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一个主动的，一个被动的，一个粗心的，一个细心的，实际上是很好的帮补哈，但是呢却可以发生冲突。比如说哈，我爱储蓄哈，不是真的，我爱储蓄，冯金爱消费。那如果我们没有结婚的话，我们只是独身的话哈，那也许呢我就会成为一个守财奴，一毛不拔。那冯金呢也会因为毫无节制呢哈，就是最终一贫如洗。那两个人结婚的话哈，共同生活呢就可以让双方呢都不变得那么极端，我不再只懂储蓄，我也可以学习享受，而冯金只在花费上有所节制哈。比如说一个内向的，一个外向的，那这样的一个内向的就认识朋友很少，外向的就广交朋友，那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互补呢哈，就可以哎让那个内向的不至于那么孤单，啊，同时呢，也让那个外向的人哈要学习安静，不是一天啊总是动个不停，所以其实双方都是彼此得益的，没有人能完全自给自足，但是其实在婚姻当中哈，当我们这个性格不同的时候，那我们往往夸大了这样的，把性格的不同也夸大了对方的缺点，也成为你不能忍受的一部分，甚至成为这个冲突的焦点。当我们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和睦的关系、合一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正视这些不同。这些不同呢，一方面夹杂着我们的罪我和老我在其中，又另一方面又夹杂着这我们个性的不同在其中。所以你让我们看到哈，我们都不完美，没有一个完美人。那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生活中，你是去建立婚姻的亲密的关系，还是说我就竖起栅栏保护好自己啊，相安无事就好了。鲁易斯哈啊，C.S. 路易斯在他所著的四种爱指出哈，去爱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被伤害的位置上，无论爱什么，我们都会有被误解心碎的时候。如果你想要不受伤害，便不可对任何人付出爱，甚至爱动物也不行，可以用许多的嗜好去享受，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藏起来，避免任何感情的牵扯挂虑。你可以用自私当棺材，将心紧紧锁住，在那里虽然安全，黑暗寂静，真空心却会变质，它虽然免于碎裂，却会变得坚硬不破，麻木不仁，不可救药。若想找个地方可以完全摆脱爱的危机及苦恼，除了上天堂，恐怕只有下地狱了。就是这样，有亲密的关系就有伤痛，除非你不结婚，但大多数又不可能，你又耐不住寂寞。那教会的同工也是一样，除非你不在教会， 你就不会经历伤害，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单独做基督徒。所以神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彼此破碎，彼此学习相爱，然后彼此接纳。婚姻中更是如此，你逃不掉。这个美好的关系只有在神在其中的时候才可以达成。能不能感谢主，我们认识了神，那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让他成为我们的中保，然后让他来治愈我们。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坦诚而又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不需要把自己遮掩起来，把冲突掩盖下去。所以说白了呢，耶稣就是我们婚姻关系的最好的辅导员，带着权柄的辅导员。那我们做婚姻辅导了，最终都会搬出耶稣的话来，神的教导来，你听不听呢？所以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谁说话算数呢？我说话不算数，冯晴说话也不算数，主，我们生命的主，他的说话算数。如果我们都遵循他的命令的话，这个大部分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答案很简单，就看你遵从否。这就是福音美的地方。福音，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向我们越过这样的一个鸿沟，架起了罪人到天堂的桥梁，也越过了两个罪人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让我们可以亲近，来彼此来相爱。那在这样的一个亲密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可以成长呢？我下面稍微讲一下学习倾听和交流。神无所不在，但是我们的心却不去倾听，默想主教他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经历他。我们同主的关系需要花时间，夫妻的关系也需要时间。倾听可能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常常做，但是在今天的现实的生活当中，你需要来到你的配偶的面前，学习来倾听，学习跟他交流。上周杨长老和贾华姐给我们一幅很美的画面，他们在湖边散步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夫妻，在那样的一个年龄，他们可以彼此相爱，彼此亲密。我们来看倾听，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讲到，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快快的听是说在你说之前你要听明白，好好的听，你不要着急去说，你要真正听到你的心里边去。那亲密的关系就始于这样的一个交流，那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习惯呢，是从倾听开始我们需要安静下来才能倾听神的声音，然后我们也特别的需要倾听我们配偶的声音。但实际上我们夫妻交流的时候看看我们快速的在家庭的一个交流的方式那就是他说完了，那你就马上给他解决一个答案，告诉他应该是这样，或者说你说的不对。但是很多夫妻，你的配偶在跟你讲的时候，他只想跟你交流一下，让你了解一下他的情绪，他先跟你交流一下事情。所以你要学会倾听。而我们很多不会沟通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学会倾听。那这个沟通并不是我们天生就会的。所以当我们进入到婚姻当中呢，我们要学习沟通。我们首先要学习来倾听，倾听对方的需要，他的渴望，他的痛苦。那这也是这个世界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你会很孤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安静下来，来倾听你的声音，你的需要。你很渴望有一个人来懂你。实际上呢，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的做到。直到你找到主耶稣，你找到神，你知道他是完全知道你内心的挣扎，你的痛苦的。但是当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难道不应该效法耶稣基督，来倾听我们配偶心灵的声音吗？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本来可以高高在上，但是他是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体贴人的疾苦，就近大麻风病人、瞎眼的、腿瘸的。我觉得这正是倾听的本质。耶稣爱人的灵魂，也就近每个人内心的挣扎。所以当我们倾听配偶心里的声音，这就是我们在效法主耶稣基督，也是你跟他真正沟通的开始。很多的时候你的配偶跟你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曾经已经深深的伤痛了他，但是当他跟你讲的时候，你还在说你的理。那我先不讲哈，到底你有没有伤害他，但是从对方的感受来说，你还没有听进去。所以你俩就没有搭上线，也没有进入这样的一个交流。在这样的一个倾听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入彼此的一个交通。腓立比书二章一至二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描述的很美，对不对？那我们也都想进入这样的一个交通。这个样的交通是在基督里的，是在圣灵里的，然后也是喜乐的，可以满足的。这包括你们一同来分享神，一同来分享服事，一同来分享你的挣扎，你的难处，一起来分担家务，一起来分享你们人生的目标，一起来分享你的焦虑，一起来分享神给你的这个灵感和火花。神给你的配偶哈，你要了解他的内心的需要，正如你渴望主了解你一样。所以夫妻彼此的建造，由建立亲密的关系开始。很多夫妻在这里就遭受挫折，那就先从这里开始吧。然后第二点，我们来看彼此建造需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讲到哈，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然后下面讲，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当圣经里讲到我们彼此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都是非常迫切的，是一个末日的夫妻和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既知道那日子临近，然后呢，后边的经文讲到什么呢？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然后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七节，就是再后面的经文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十章三十九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用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等人。所以这里讲到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在希伯来书这里讲到是很迫切的。那应用到我们夫妻的生活当中就是很迫切的。那彼此相顾的内容是什么？彼此相顾原文就是请思考和思想。彼此相顾的内容是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我要来问你，你有常常思想如何帮助你的配偶成长吗？我没有常常思想，我很多的时候想不到，但是呢，我知道冯晶常常给我祷告。那很多的姊妹呢，也迫切地为她不信主的丈夫祷告，想方设法让丈夫参加聚会和团契，想到让丈夫属灵的生命成长。那对你来说，你是否来这样的一个思考来思想呢？那特别的对弟兄，你有没有想到如何帮助你的配偶来属灵成长呢？那我们在国内的服事的时候就常常有姊妹来委托冯晶和我说，你们去做我弟兄的工作，我希望他得救，我希望他成长。然后也弟兄常常来找我们说， 啊，说那可不可以让枫金来帮助这个姊妹的成长。那我们发现当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当有这样的一个相顾的时候哈，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哈，就一点点的成长。我们就开始先一个人得救，那另一个人没有得救，然后另一个人就受洗，然后一个人在教会服侍，慢慢的就两个人在一个教会服侍，然后全家带着孩子就委身于教会。所以我们来看哈，你的配偶的属灵成长，你要来思想和思考，然后我们来看哈，激发爱心。那激发原文有两种意义哈，正面意义是激励，那反面意义就是激怒。那我们是否在激励对方，还是在激怒对方？激怒对方哈，似乎我们就是天生的，我们甚至不用思考，一不小心或者我们说出来的话就碰出火花哈。但是这个不是灵感的火花哈，这是两个刚硬的老我的石头碰在一起的火花。那我们天生就偏偏擅长激怒对方哈。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哈，激怒对方自己就没有好果子吃，也是给自己找罪受。那如何激励对方哈？这里讲到激发爱心。那爱是我们生命最成长最重要的指标，当你激发他爱心的时候，你就激发他的新的生命在成长。当你激怒对方的时候啊，你就激发他的老我，你就把他的老我，那老我本来是我们得救了，老我在沉睡，在慢慢死去，你现在又把他激活了，你不自己找事儿吗？你要让那个老我哈，你配偶的老我在没有关照的情况下安静的死去。所以这是也是我理解为什么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没有人真正知道哈你的属灵情况，这配偶呢是最清楚的，所以最能激励你呢就应该是配偶，同时呢最能打击你的呢也是你的配偶。虽然说我们的价值感和信心应该是完全出自于神的，但是你的配偶却是最有可能建立或破坏你的这个信心。当你在外面受到众多的否定甚至受到伤害的时候，但是回到家里，只要你的配偶肯定你支持你，你就甚感安慰。然后当你在外面受到众多的肯定，感觉到很风光的时候，但是只要你回到家里，你的配偶否定你哈，你就感受到大受打击。当作为一个妻子的总是埋怨她的丈夫，那她的丈夫呢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大丈夫，他就会越来越矮小，畏畏缩缩，不敢做决定，他就是按照你批评的成为那个样子。当做丈夫的总是克制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呢，你会让他焦虑，然后没有安全感，失去了能力成为有一个有智慧的帮助者。当我们相互都在这样抱怨的时候呢，你就是在抱怨神了，为什么赐给我这样的婚姻，赐给我这样的家庭。然后雅各书五章九节怎么说呢？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难道这不也同时是对夫妻来说的吗？那造就呢，就意味着建立而非拆毁。那这样的一个家就是爱和温暖港湾的地方哈。你在外受伤回家医治，那正确的医治就是神全然医治了我，然后我也全然接纳我的配偶。当你不能激励你的配偶的时候啊，你是否觉得你配偶配不上呢？你是在不自觉地贬低他为神儿女的价值。所以每天哈，找你可以鼓励夸奖你配偶的地方，一天一次也好哈。如果有夫妻他们闹矛盾哈，找到我哈，我就给他们提这个建议。所以你的配偶总是有可以夸奖称赞的地方。如果耶和华看待他的百姓是眼中的同人，那你可以这样来宝贝你的配偶。那当我们来讲到激发爱心的时候啊，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激发他呢？如果你的配偶在家里发出额外的努力做了当做的，那你就要来夸奖他，他做得好啊，他做得很棒。 如果他主动帮助邻舍来修理东西，把主的爱心带出去，那你要夸奖他，你好棒啊。如果他在教会勇于服侍，去探访有需要的人，你也夸奖他，感谢主，神使用你。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不就是在激励他的爱心吗？当我们在激励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我们很有可能激发的对方的是骄傲、虚荣、虚假的安慰。配偶之间也会有盲区，当我们在错误的相互激励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到这个盲点当中。你有没有看到哈？有时候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对教会有埋怨，然后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对教会都有相同的意见，如果对一个人有意见，他们俩也都会有意见，然后你慢慢发现什么了，他们会把这样的一个埋怨哈传给其他人，甚至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不来教会了。所以很明显哈，他们俩在用错误的观念在互相激发，却以为是在激励，所以这是很糟糕的。那作为夫妻呢，你要警醒，按照神的心意来去激励你的配偶。当你的配偶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让他给你智慧，你不要来加强他这方面。帖撒罗尼迦前书3:12讲到，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所以这是很美的经文哈，用在我们配偶的身上哈，彼此相爱的心，然后我们又能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教会，我们的心这样的一个爱心一起来成长，这是多美啊。所以求神来激发我们哈这样的一个爱心，也使用我们的配偶。然后勉励行善呢哈，勉励行善，我们先就是好的行为啊，但是我们可以侧重在哈这样的一个服侍上。这样的勉励行善呢，是你因着你有爱心，愿意付出代价。那圣经中哈，我们看到一个夫妻一起服侍的一个最好的榜样哈。当然，我们教会中有很多这样好的榜样，我们可以来举出来哈。那我们来看百基拉和亚基拉，他是保罗传道生涯中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帮手哈。保罗曾经六次提到他们，他们是曾经从被政府强迫从罗马然后迁到哥伦多，在那里呢他们遇上了保罗，然后也接待保罗，在生活上哈，让保罗可以跟他们一同支帐篷为生。后来呢他们又跟随保罗到了以弗所，在那里呢他们遇到了亚伯罗，那亚伯罗是很懂圣经也很会讲圣经的，但是呢他们亚伯罗并不晓得这个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新的福音的奥秘，他只晓得约翰的浸礼，所以呢这对夫妻呢就把亚伯罗又请到家里来帮助来亚伯罗成长，所以呢他们又造就了一个传道人。保罗在罗马书16:3中称这对夫妇为同工，说问百基拉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连外邦的众教会都感谢他们。哥林多前书16:16讲到哈，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亚居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家里来 open house 来开拓教会。那当时他们曾经在以弗所，所以以弗所的这个教会很有可能就是从他们家里这个教会开始的。以弗所教会后来成为一个拆船的基地，所以我们看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外邦的教会都来感谢他们。那我们看到百基拉和亚基拉哈，他们的生活不单是满足对方的需要，使对方快乐，他们从紧紧中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帮助的关系走出来，然后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 神给他们夫妻二人这个家庭的使命，效法基督，做主的门徒，然后把福音传递出去。然后我们发现他俩的关系如何呢？属灵上彼此的伙伴和战友。那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哈，当个人发展超越自我中心的成长阶段时哈，服事之中的重点也随之转移，不只是亲密的关系，不只是满足彼此之间的需要，他要踏上服事他人的阶段。那我觉得这个是同时进行的，当你服事他人，然后满足主来给你的这个负担，教会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的时候，你们俩的关系也在成长，您彼此学习谦卑，彼此学习服事，这是同步的，这也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教会中呢，像百基拉和亚基拉这样的夫妻就很多哈，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啊，有时间你们可以思想哈，夫妻一块为主摆上的，一一列举，为他们祷告，成为你学习的榜样。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哈，这里呢如何激发你配偶的这个爱心，然后勉励他行善。然后第三点呢，彼此建造需要彼此认罪，互相劝诫，所以它意味着一个督责哈。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讲到，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想想我们夫妻的关系卡在哪里啊？也许你们都很好哈，但是有的夫妻关系卡在哪里呢？我们需要彼此认罪，我们对对方已经伤害的太深了。那这样的一个彼此认罪呢，可以真正修复我们的关系。就像我刚才讲的，不只是我认为的罪，而是对方对你的伤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倾听。通常哈，我们夫妻之间吵架哈，那我也知道错了，我也知道我得罪了你，但是呢我却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性，所以呢我也没有认真的来认罪悔改。那有一次呢，我跟一个弟兄闹了蛮多，那我就把我的感受告诉他了，我说你对我伤害很大，但是呢他没有听出来，他没有听出来。那当然神可以帮助我，我越过去了，但是对有的夫妻来说哈，你表达了这样的伤害，但是他没有听出来，他没有认真倾听，他就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所以如果哈，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彼此认罪哈，那这是很美的，这是我们进一步关系的开始。我们要想说彼此劝诫哈，没有这个彼此认罪啊，很难，因为彼此劝诫涉及到你指出对方的不足之处，甚至指出对方犯罪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在一起有认罪的这个经历哈，那你就在惹火上身，你可能真是为自己找麻烦。但是呢，我们认识神，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我们常常思考自己的亏欠，也神也不停地光照我们，我们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呢也让我们对别人的伤害呢，我们去道歉。所以你想想哈，哪些你曾经伤害了你的配偶，哪些罪你需要悔改，哪些是你和神的关系你得罪神的地方，你心里刚硬，你明明知道他是罪，但你不肯伸到神面前来悔改。所以夫妻如果能这样的彼此认罪，也一起彼此来到神面前来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光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那麦牧师讲到圣灵的充满和浇灌，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充满和浇灌的时候，因为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他的爱就会浇灌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认罪不只是单单是这样的一个律法上的认罪，因为它是情感的，不但治愈了我的配偶， 神也治愈了我受伤的心灵。所以思考你哪些有亏欠神，亏欠你的配偶，甚至亏欠弟兄姐妹。罗马书15章14节讲到，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哈，彼此认罪，预备我们进入彼此劝诫。因为告诉对方需要改正的，那我们就需要来彼此来认罪来悔改。对方指出我们的不是，我们怎么办？我们知道真知道这是不是的话，我们就需要认罪来悔改。箴言27章6节讲到，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疑哈。所以如果夫妻可以彼此认罪，互相劝诫哈，勇于说实话，不是虚假的鼓励和称赞。这也包括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当我们都很熟悉了，然后我们也彼此相爱，我们也没有办法天天说称赞和鼓励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坐下来谈一谈。那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这是一个坦诚的关系，这是一个问责的关系，那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要大大步成长了。那我并不说这个容易，这个很不容易，然后呢我们也常常在这里互相处交，变成互相指责啊。很多的时候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渴望与人有坦诚的关系，我们也期待对方向我们坦诚，但是呢同时我们却没有预备好自己的胸怀。当对方坦诚他自己的错误和感受，或者他指出我们自己的错误和感受的时候，你预备好了吗？当你没有预备好的话，就是面临新的这样的一个征战，否定拒绝，而关闭了心门。以弗所书4章15节讲到，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怎么可以进入到一个神所喜悦的劝诫督责的这个关系呢？那这里讲到爱，那如果没有爱，你只是为了指出对方的错误或罪，这是没有盼望的。那这也是很残酷的，就是你把你的配偶打击下来，你并不是为了见到他，或者说你说你是为了见到他，但是你的心却是狠狠的。当你在这其中让耶稣基督进来的时候，你才可以彼此面对对方对你的指责。那就是说，神啊，你在这里，我的妻子或者某某弟兄姐妹对我说的我的过犯，求你向我显明我是否真正犯了这样的罪。若是，主啊，我就要按照你的心意来悔改来改正。主啊，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意是善良、勤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让我更像你的儿子，在你里边长进。所以当你没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面对别人的批评，你自己想打回去，你想的只想的是防卫。所以我们在家里争吵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说我爱主，我想成长，但是当有人指出我的问题的时候，我只想防卫，我只想打回去。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最美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哈。那在生活当中哈，我们可以说哪些劝诫的话呢？你可以知道你的配偶爱心上是不是有亏欠，或者在家里的责任心方面，或者他的信心现在是否疏于长进，每天留恋在电脑手机上，或者他的生活方式是否不讨神的喜悦，又没有读经，有很多的享受，又没有关心人，又没有爱邻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劝诫的地方。当我们劝诫的时候，提他论家5章14节讲到，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如果我们的每次的劝诫都起作用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忍耐了。那 我们的劝诫即使为着对方的益处也是冒着风险，因为对方不一定接受，也不一定马上就改变。你要等候神的时间，你也没有办法强迫对方改变，你需要仍然爱他接纳他。你没有办法说哈，我告诉你了哈，你赶紧改，不改哈那我就不理你。你也没有办法打冷战，你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就是学习忍耐，就是用爱来建立你们的关系。那我们就看到哈，神如何的允许我们的配偶来帮助我们一天天像耶稣。也有最难的情况，你的配偶压根就不改变，然后呢他就成为你的十字架。即使是你的十字架，那我们岂不是也要感恩吗？因为那不是神允许的十字架吗？才破碎我们的老我。但是呢，不要让自己成为对方的十字架。如果那样的话哈，就像保罗说的，难道你要作恶以成善吗？那我们就要被神管教了。我们看最后一点哈，我就不来祷说快说。在这个彼此建造当中哈，我们离不开为对方祷告，我们为外人祷告，然后我们互相代求。夫妻之间呢，彼此的祷告更为重要。所以当很多的问题你不能解决的时候，你就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哈，你是祈求神来改变对方，但是发现神改变你。然后呢，你是想要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改变，但是你发现神是按照他的方式来改变。那这个祷告呢，就是表明我们要让神做工，我们要让神在婚姻中进入到我们中心的位置当中，他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掌权。我们都希望哈，找到最完美的配偶，但是最完美的配偶呢，就在你的手上，它是一块璞玉，等着你去开发。那有人这样讲哈，如果你看不到配偶的深刻缺点、软弱和不足，那你连门还没进去。但是如果你看不到配偶的进步和对方将来荣耀的样式，就没有办法喜乐，不能与神同工，婚姻中的祝福也没有办法领受。神在这个世界做工，在我们的教会中工作，也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的配偶夫妻当中工作。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你自己一个人就要为你的配偶来祷告，你可以拽着你的配偶隔一段时间你们一起来祷告。约翰一书讲到哈，要彼此相交，与神同行。你的配偶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们一同踏上成圣之路。若说是朋友呢，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和你一生最忠诚的朋友。若说是战友呢，那他是一个战壕里的，同甘苦共患难。若说是一个身体呢，那你们是互为之体，他好你才好，他伤痛呢你也不会舒服。他就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伴侣和良人。神给你人生中赐给你这样的最亲密的配偶，让你与他联合成为一体，这样的一个关系呢，足以影响你生命的进程，你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同他有密切的关系，反过来他也影响你。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是在彼此预备那最后的日子，就是更像主，帮助你的配偶更像主，这是你人生重要的使命。他也在预备你更像主。所以是无论是男人作为家里的头，还是妻子作为帮助者，作为神的管家哈，我们都要教另一半的长。 所以神会问你，我赐给你的另一半你照顾的如何？我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这就是我们夫妻一生中我们要彼此要做的，要建立的。好，我们来祷告。我们也请庄长老哈来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哈，我们也来思考神的爱。我们唱信心仰望吧哈。我们先来低头祷告。在诗歌准备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祷告，来默想我们的婚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婚姻，当我们思考我和我配偶的关系的时候，里边是有说不出出的亏欠。主啊，愿你的圣灵就将你的真理显明，开解我们的心，告诉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日子我们当如何的行。主啊，我们赞美你，你借着你的经文，彼此的经文，让我们思考我们在夫妻如何彼此进入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行，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你的大能，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主啊，你也照明我们心中的亏欠和对配偶的罪。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光照引领我们，也给我们力量，在这样的使命当中，这个重要的婚姻的关系当中，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